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在这个美国呢拉开了初选的序幕啊。首先第一个州进行初选的呢是爱荷华州。那么这个州呢，它的这个初选呢和其他州不太一样啊，它是用党团会议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的。当然因为上一次啊，在2020年的时候出了一次乌龙啊，这个民主党人出了一次乌龙，所以今年呢民主党的这个在爱荷华州的初选呢日期和共和党就不一样了，而且呢民主党是用邮寄投票的方式可以来进行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结果呢要到3月5号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于是昨天实际上在爱荷华州进行的党团会议的这个初选呢只有共和党啊，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这个一个政治的就是初选的这个情况了哈。各个媒体都有大幅的报道，原因就是第一要看一下川普前总统呢他在这个爱荷华州的民意调查呢是遥遥领先，那么在正式的党团会议的时候表现会是怎么样呢？他现在官司缠身，那么共和党的这个选民对他态度又是如何呢等等啊。所以昨天这个选举出来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看点的。
2024有意思了啊。首先呢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大选落幕啊，赖清德的组合美德配当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管是台湾大选还是美国的大选，它都给我们一种与历史同步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我们在节目中以前也多次讲过，是一种可以说是比较刺激的感觉。也就是说，在投票以前，你问哦，这说不清啊，或者是谁谁谁肯定当选啊等等，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啊。然后你就看着看着眼见着也就发生了，那么于是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哦，当时在投票以前是这么说的，那么结果是这个情况，哎呦差得很远啊，或者是哎差不多啊，你知道吗，哎它是这么一种感觉。那美国的大选和其他的大选一样，它当中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尤其是2024年，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历史的第一啊，一个前总统在近代啊就是等于离开了总统宝座再回来，什么第一，什么又带着一身的诉讼又回来，什么各种各样的，关于他的民意啊等等，在之前的民调是这个情况，那么实际投票又是怎么样？什么叫党团会议？什么叫初选？所有的这些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就叫做与历史同步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同时呢，在与历史同步的过程当中学习历史，很快的。再强调一遍，什么叫做党团会议，什么叫做初选，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我们很多的移民呢需要了解啊。党团会议的英文叫 caucus， 初选的名字叫做 primary， 所以你要听清楚人家说是什么，你要知道它是怎么一个进行的。而且的这种什么党团会议啊，什么初选啊，党内初选啊，为什么是爱荷华州，这个就跟我们去年吧还是再早一点介绍的一个电影有关系。实际上就是1968年啊，美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因为当时有越战，所以一帮人去反战，就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叫做芝加哥七人啊，七君子，后来不是拍成了电影吗？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过这个电影啊，那七个人呢大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在1972年的时候，民主党在爱荷华州就进行了他的党内的 primary， 他的初选，所以1972年的时候才把爱荷华这个小州，并不代表美国的这个小州，放在了美国政治的版图上面，而且呢，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是我不管，反正我先选。不管我这个州重要不重要，反正谁出来，至少人说，哎，这选举年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候选人的得的胜是在我这个地方，所以1972年民主党初选，记住这个。然后1976年共和党爱荷华他也跑去了，他一看这样的话，那咱也去吧，跑到爱荷华那儿去了。那么他呢，在这个地方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这样，他某一年他是初选。某一年他是党团会议，这谁决定啊？这就是自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自己决定。我们这一年咱们就来 初选，这一年咱们就来党团会议。那么之前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的初选没有时间，反正这一天你什么时候投票都可以。然后党团会议，你像昨天晚上七点，这六点半都没有，就晚上七点开始，一千多个地方，各种教堂啊、学校啊、什么体育馆啊，一千多个地方你必须得去。你知道零下六度啊，昨天那个大雪纷飞啊，
那个零下六度是华氏，哎，要是摄氏，
哦，
他们好像哎零下三十度了，
对，然后你去你不去活该啊，你这票没有。这就是党团会议重大的区别，就是党团会议它是人之间很热闹，知道吗？吵吵嚷嚷的。比如说这儿有咱们不说说啊，就三个候选人，然后最后呢，那个咱们说那个某一个那得的票数不够，那你那些支持他那些人赶紧跑到另外的一堆去，知道吗？
嗯，
倒了满场跑。哎呦不行，我这候选人支持票不够，那我看看我还剩俩我选谁，哗一帮人就跑到那儿去。是这么一个叫做党团会议。初选呢就是计票而已，没人，他这要不就跑到那儿去投一张就转身走了，知道吗？没有那个人和人的接触。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为什么选择马丁·路德·金治？这个也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之前早就去年就决定的。他们说，因为是这样，他这个日期不是定的，每四年和每四年他都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这一天，有的时候是那一天。那么这次就巧了，就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对，这算是一个国定假日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出来，昨天冒着这个严寒的这个天气哈，然后冒着开车出车祸的危险去参加党团会议，那这些人是对政治非常关心的人哈。有一些人可能就不出来了，觉得哎呦这个天气实在不行，然后可能就待在家里了。可是问题还是有很多人就开车啊，专门要去，因为在党团会议上你要参加到现场，你才有这个投票权利嘛，你才可以数人头的时候，你才可以算一个人头，你不能让别人带你去投票去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党团会议的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昨天呢，现在根据现在99%的票都已经数完了，现在就是这个川普呢，他是获得了绝对压倒性的多数啊，51%，这个在。这个爱荷华州有初选的党团会议的历史以来，没有人得过这么高的票啊！这个高出很多，而且他又创个历史，是他比第二名啊，他党内的这个第二名超出了30%，这个又是一个记录。
嗯，
在这之前好像还没有这么高。
之前呢是这样。
巴布豆是最高的，当时和第二名差了差不多13%左右。
对，没错，就是共和党的记录在。昨天之前就是一个候选人比另一个候选人多13，
嗯，
这得了，这次给你来个30，
这个很难打破了哈。
这个可能不知道到未来多少年以后都会保持着这个记录。
对，没错。然后这个佛州的州长DeSantis 呢是获得了第二名哈，他得了21%的支持率。那么这个前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呢是第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啊。这个 Nikki Haley 呢得了19%的选票，所以因为在这个爱荷华州呢，它不是像我们加州一样胜者全拿，有一些州胜者全拿就是我第一名，比如说得了50%，哪怕40%，其他人都是30%，那您那30%一票也没有，全部给我了啊。但是这个在美国的大选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胜者全拿。但是在初选当中呢，各个州有各个州不同的规定。那么在爱荷华州呢，它的规定是你哪怕得了一个选区的票，10%几，你也可以拿到一个代表的这个票啊。所以呢，在这个爱荷华州呢，现在的票的代表的这个党代表的票，因为党代表的票呢，它在全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它就要按这个投票的啊。所以呢，在党代表票上头呢，这个川普拿了爱荷华州的20票，20个党代表票，这个 DeSantis 拿了9票，Nikki Haley 呢拿了8票。
哇，这个情况。就已经显示出来，那个第二名和第三名前景非常暗淡。那么，但是呢，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人挺在那里呢，是看着下一个叫做新罕布夏州，大概8天以后吧。
对，
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了，下个礼拜二了。
对，下礼拜二，他一般的投票都选择在礼拜二。
对，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党团选举或者初选呢，和大选有一个东西差不多，就是你拿的那个选举人票多了那么一张，你就得了。你就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就变成了本党的提名人了，所以他还是凑那个选举人票。注意，他不是说数人头啊，多少人投了我，他最后是凑那个
党代表票。
对对，没错，党代表票凑这个，所以我只要比其他人所有的其他的参选人多出那一票，我就得到党内提名了。那么现在川普是希望什么呢？他想希望早点碾压。就是别等各个州都投完，因为到了3月5号超级星期二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十五个州呢进行初选，那么那个时候如果川普是碾压式的这么一个拿票的话，他就差不多就够了吧？
没错
啊，对，那样的话，那其他那些州爱投不投了，我广告我也不做了，我人也不去了，或者象征性的啊，看见哪儿有点摇摆或者什么，我去露个面也就算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稍待一会儿呢，我们还回到这个情况来看一看选民的心态。这是一个肩负着这么多诉讼的人，这是一个这么有争议的人，为什么他有这么多铁杆的选民啊，冒着严寒去挺他，以及这个州啊和接下来的什么南卡罗来纳呀，什么弗吉尼亚呀，啊，等等，最重要最后我们还要把它跟加州做一个小小的对比，从此呢了解一下美国政治非常有趣的一面。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在这个爱荷华州啊进行的初选，就是他们的这个党团会议了。那么在这个党团会议当中呢，就初选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啊，刚才说了第一、第二、第三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川普呢是以绝对的优势啊领先其他的两位候选人。那当然，那个印度裔的企业家Vivek Ramaswamy 呢，他表现当然就不尽理想哈，所以呢，昨天初选之后他就宣布退出了，
只得了8%。
对，退休了，不是退出竞选之后呢，他就转而支持这个川普了哈，所以呢，情况大概现在就等于是，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基本上就是三个人之间了，就是这个川普加上后面的两个德桑蒂斯和这个 Nikki Haley 啊，他们两个人等于是第二、第三名是咬得很紧。那现在除了爱荷华州之外，接下来就是新罕布夏州以及南卡州了啊。当然，在南卡州之前还有一个内华达州，但是现在基本上人们都注意这个新罕布夏和南卡州。这个新罕布夏呢是下个星期二进行初选，那么南卡州呢是2月20几号了，所以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南卡州呢是这个应该算是 Nikki Haley 的主场，原因是他曾经在那儿担任过州长啊，所以呢他可能在那个地方有一些政治基础啊，所以呢这个他昨天尽管得了第三啊，但是在给自己的支持者这个演说的时候，他也说了，说我们的气势还在啊，我们的竞选的动能还在呢，接下来咱们就在新罕布夏和那个南卡见吧，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击败这个 DeSantis 啊。他们两人现在从目前的民调来看，从气势来看，想要和这个川普竞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了哈，所以呢他们就是相互之间他们自己在竞争，这个呢主要是做给自己的金主看啊。如果你要是在这三个州表现都不好，拿不到任何的支持和选票的话，那可能原先支持他们的这些共和党的金主大概就不愿意再捐钱了，因为这钱等于是打在水漂里头了哈，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就是争这个第二名的。
我们看这三个人有意思啊。首先呢，这三个人的广告花费是1亿2300万，就在爱荷华州这一个州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新高。同时呢，他们在严寒的大冬天派人是挨家挨户敲门呐。DeSantis 他那个团队的支持者一共敲了935000个门，这里面的广告费啊都是三四千万，而反过来呢，川普只花了 1800万左右，川普只花了1820万二十几万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呢人也没有大量的时间在这儿，他只是到后期的时候去了一趟，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是胸有成竹，而且在投票以前已经放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这次一定是叫做大胜，英文叫做 landslide 啊，
压倒性的胜利，
就是压倒，我一定是获得，而事实上也是这样。那么这三个人，我们随着大选的进程来看，他有什么特点呢？咱们先拿他跟拜登做一个比较。川普对拜登呢，现在有不同的民调，现在仅仅才是一月份，离真正的投票还有漫长的十个月，到十一月才会真正的全国性的投票。那么在某一些民调当中呢，是说如果现在就投的话，那么川普居然还是微弱的能胜拜登，这是某一些民调。而 DeSantis 呢也是微弱的能够胜拜登，只有这个 Nikki Haley 是大胜拜登。如果你相信民调的话啊，这个就是他打的牌，这个叫做 electability 啊，这个就是说他的说法就是说呢，川普的加入或者当选一定导致国家动乱，咱们能不能把他这一页给翻过去，找一个更年轻一点的、更代表现在人利益的请大家选我。而且他接下来的话就是，你看看那民调，如果现在投票的话，我击败拜登，我看的有的是十几个百分点，有的是八个百分点啊，他就是比 DeSantis 和川普都要高啊，就是他击败拜登的可能性都要高很多。这个就是目前现在这三个人的粗粗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关于为什么 Nikki Haley 他还是信心满满呢？因为有另外一个民调告诉他，在接下来下礼拜二的新罕布下州的初选呢，他那支持率还高，就是冲向川普了
啊，对对，非常接近了，
非常非常的接近呐。如果再努把力的话，闹不好在下一次的时候，他还能稍不得微弱领先都有可能。所以他现在猛砸两个地方，一个叫新罕布夏，一个是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那如果他要在新罕布夏州表现非常棒的话呢，那他这个选举又会对 DeSantis 造成一定的威胁。当然最终啊，说他能够把川普从这个第一的位置上给推下来，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个有这个自信，或者有这个调查说明这一点。但是他就一步一步的，他叫蚕食啊，一点一点的呢去蚕食他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什么人支持这个印度女性呢？说是那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嗯，
这个呢有利有弊，因为川普呢无数次的民调证明和事实上投票的结果也证明，他的确吸引了很多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嗯，
这些人根本不理睬 Nikki Haley。 在爱荷华州没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人支持 Nikki Haley 的人不到5%。
嗯，所以这个其实他们两个人争第二名啊，也有可能各自心里头大概也都在盘算着，这个川普现在还没有竞选搭档嘛，如果要是能有就是互补作用的话，没准自己可以成为他的这个竞选搭档。因为2020年的竞选搭档那个Mike Pence 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了，两人早就闹翻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挑选另外一个人啊，所以Nikki 是不遗余力的要证明自己的这个可选性啊，要证明自己的这个实力，以及如果要是他的这个支持者跟川普不是那么重叠的话，那实际上是有加分作用的哈。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我昨天也看到一个共和党的一个叫做政治顾问哈 ,Mike Madrid, 他就说了，他说其实昨天川普尽管是大胜，但是他说最大的赢家有可能就是这个拜登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拜登终于得到了他所希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刚才说了，其实拜登如果要是对共和党的那两个比较年轻的选手的话，DeSantis 或者是 Nikki Haley 的话，从民调上来讲他是 他是要输的。
嗯，
但是唯一他和这个川普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还稍微有点获胜的希望啊，所以呢，现在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民主党我看今天公布出来说，拜登的这个竞选资金啊，非常的充足，有1亿1700万啊，到目前为止，所以准备好弹药了，要和这个川普在最后的，就是各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党，最后的全国代表大会当中，之后啊，双方如果要是都获得了党内提名的话，那最终的决战又是他们两位老先生之间了。
现在看来哈，我相信很多人也同意，就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就是这俩人。
嗯，
你知道我说的意外，那确实是啊，选举这玩意儿经常会有意外，最后一个礼拜还有意外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那么我们就看一看他的理念是什么。那么如果他的理念是这个情况的话，那就说明支持他的人是这个理念，对不对？好，我们看啊，移民，他对移民的态度从2016年开始就是举世皆知。接下来呢，就是所谓的对于2020年选举结果不公正的这个认知。我听到一些，也看到一些对爱荷华的共和党人的民调。很多的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持这个观点，
66%。
对，就认为这个所谓的2020年选举不公平的，
对
这个事儿，
就是66%的人认为拜登
就是不公平，
对拜登的当选没有合法性，
没有合法性，
对，
更不要说你说这个都是没有合法性，这已经是非常铁杆的这么认为。
这是共和党人
啊，我知道我们说的共和党，还有那模棱两可的呢，对不对？哎，等等，这个加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多的人不太认同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那么最关键的就是那4项重罪起诉了啊，对不对？哎，这人是个罪犯呢啊，这个人是把他犯了这个罪那个罪。顺便说一下，今天川普又出庭了，那女作家不是告他性骚扰或者性攻击，然后诽谤，不是拿了500万美元吗？结果川普输了500万美元以后，马上在CNN又说这个女的他不认识啊，又攻击他疯子啊什么之类的，结果怎么样？被2次告上法庭，今天又出庭去了，这次要赔多少钱不知道呢。尽管是这种情况，种种民调显示说，哎，那你对于这个候选人啊，身上背了这么多的诉讼，这么多起诉，你怎么看？这叫什么？陷害。哎，这政治迫害。
有，我看那个民调是在这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人里边，就是昨天参加党团会议的这些人里边，63%的人说，即使川普被定罪，他仍然适合担任总统。
对，这就是他的很多的理念呐、啊。关于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呀？关于移民的问题啊，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啊，和中国的关系呀、啊，这包括这些堕胎的问题啊，环保的所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有广泛的民意。今日话
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在爱荷华州进行的这个初选党团会议呢。他这个到底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以及他这么一个小小的州啊，在经济上也是比较弱的，以农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州，这么少的这个党代表票，但是由于他是第一个进行初选的州，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代表性远远大于他的实质的意义哈、啊，这个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这个事情呢，就引起很多各方的这个辩论啊，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不太公平，就是这样一小的州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提议就开始出现了啊，就是说以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投票啊不要让一个州第一个投啊，比如说把这个所有的50个州给它分成几波啊，比如说6到8个州，就每一次投票呢都是同一天6到8个州这样投，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减轻某一个州的重要性，然后呢，就显得更加公平一点哈。这是一方面的这个意见。另一方面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小的州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这个投票的方式，就是党团会议的这个方式呢，反而给这个党内的各个候选人啊， 一个比较公平的机会。比如说在纽约，在尤其是在加州啊，这种大的州呢，一般来说你这个党内的这个选民啊，你是见不到那个你所支持的那个党内的候选人的，因为这个州太大了，他不可能到每个地方去在那个比如说社区乡镇的会议上跟你去聊天去回答你的问题，不可能。但是在爱荷华州呢就可以这么做啊，而且有的教会，有的这个中学礼堂里头见到这个候选人还不止一次呢，你要反复的去，他只要有这个活动，他有疑问的话，那反映上去的话，那些候选人都会去那儿去面对面的和这个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沟通，设法要拉这些支持者来支持自己等等啊。所以呢这样来说呢，倒反而是一个，你就是光靠电视广告，光靠钱砸下去反而没什么用，要自己亲力亲为的，要自己花时间花精力让自己的团队深入到挨家挨户去敲门啊，什么拜票啊，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自己的这个支持。
爱荷华州代表美国吗？不代表，85%的白人
啊，
这么一个情况，它不代表。爱荷华州320万人，加利福尼亚州4000万人，一个是4000万，一个是300万，知道吗？这是差的多少倍啊，对不对？但是爱荷华州有两句话，你还没法反驳。第一句话，我让你来了吗？你可以不来呀，民众党就不来了。对不对？民主党今年不是就选择南卡了吗？就把爱荷华给绕过去了。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决定说算了，爱荷华这个地方不代表美国，我们不去了，那也就不去了。没有宪法规定，没有法律规定说非得在爱荷华，非得是爱荷华是第一个州啊。这就是爱荷华第一个问题啊，他第一个反驳就是说，你砸这么多钱，1亿多，你显然你对我重视啊，对不对？第二，我不代表美国，咱们干脆初选在加州举行，有俩人当不上美国总统，一叫卡特，一个叫奥巴马，对不对？你奥巴马，你要不是在爱荷华这个地方造的势，得到的提名，你在加州，你在纽约，纽约更没可能，纽约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州，他是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呐，对不对？你从钱上面说，你从事首先，人这个当地人就问是谁啊？这是，对不对？那希拉里·克林顿是个世人皆知的名字，奥巴马没人知道，卡特当年也是这一个样子，是这么一个小州，一个乔治亚州的这么一个小州长，对不对？但是爱荷华给了他们竞选的势头，因为是这样的，刚才你说的媒体的疯狂报道就在这儿。当谁也不知道爱荷华，当谁也不知道奥巴马是谁的时候，当谁也不知道卡特是谁的时候，突然之间媒体报道说在爱荷华州党内初选有一个叫做吉米卡特的人获得胜利，哎，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这开始了通向他胜利的第一步。
而且呢，在初选当中呢，其实这个多次被提到，Nikki Haley 也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就是说他的这个一个人的声势啊，一个人的这个 momentum 啊，一个人的这个
就是这种势头
啊，势头啊，他是逐步的在叠加的，而且到后来有那个势不可当的那个意味啊，就是说在前几个州，如果你获得初选胜利的话，你会越来越被提到，然后再会影响到后面几个初选州的这个选民的意愿啊，投票的这个意愿，突然想要了解你，突然想要知道为什么他在前两个州表现比较好，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比较重要的。刚才说的什么吉米卡特和奥巴马都是这个情况啊，就是一开始不为人知，谁也没认为说他们在初选当中会获得最后的大选的胜利，而最后他们都获得党内提名，最后都获得了总统宝座啊。这个就是爱荷华州他们经常提出来的，说你们说我没代表性，你们说我这个太小了，你们说我太白了，是太老了，可是我选出来的总统你没法质疑啊，我选过这个吉米卡特，我选过奥巴马，
多了事后的民主党共和党，他从他那出来的总统有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讲过的这个加州这个票啊是胜者全拿，这比较惨。因为你看哈，爱荷华州也就那么20-30票嘛，它占全国代表大会的只占1%，
对，你就是你连2%都不到，
你全拿了，你也拿了1%而已。可是你知道加州多少吗？14%，
对，
而加州169票，它不分选区，这169张票，不谁赢谁全拿。
嗯，他我还没有具体读这个加州新，这是一个新改的一个规则啊，在旧的规则当中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每赢一个国会议员的选区，你可以得到三张党代表票。那这样一来的话，加州就有很多的，比如说有好几位共和党的候选人可能分了，把加州的这个选票给党代表票等于是给分了，因为你得几个选区我得几个选区，这样一来的话那不就是大家各得一些票吗？
对。
那现在呢那个最多的那个人，但是我看另外一份报道呢是说你获得了50%以上的那个人就是胜者全拿，所以
对，必须得超过
50%。我现在还没有，
我更倾向于第二个这个。
对，你赢了50%，那所有的选票都是你的。后面那个什么你得20%也没用，一票没有。
不过顺便说一下，就现在的民调是川普能拿
票。对，没错。
现在的民调就是川普是绝对在加州的共和党人当中会拿到50%。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初选，现在已经拉开序幕了哈。昨天晚上呢，在个爱荷华州的这个初选党团会议呢，首先召开啊，所以这个初选的大概是在3月5号。现在大家都分析哈，3月5号有15个州进行这个超级星期二嘛，在同一天进行初选的投票，所以呢，大概率的事件呢就是在3月5号这一天。那个川普大概就会锁定共和党的这个总统提名了啊，如果他得到足够的党代表票的话，那这样一来呢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在3月5号的时候他几个重大的司法的案件啊，他被告的这些案件还没有正式开庭呢，所以呢他基本上就可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说我已经成了总统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了啊，所以呢这个在政治上首先是赢了这样的一个赢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位哈。加州呢是在3月5号也是15个州之一啊，所以因为加州的选票是最多的，因为我们人口最多嘛，这个呢也是前上一次的我们在这个投票的时候，原来加州的这个初选啊都是在6月份。但是加州觉得不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州怎么会在6月份在初选我们还没投呢，其实就已经都定了，
对，
都已经定局了，你投跟不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加州就有人提出来说不行，我们要介入这个初选，我们要也要发挥自己大州的这个影响力啊，于是呢就把这个初选的时间呢提前到了3月5号，提前到了就是至少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啊，还可以说话的声音影响力都还在的时候呢，我们至少不要最早，但是至少是比较前的。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为加州的政治的这个声音啊发声啊也起到一点作用。
而且3月5号的时候对于拜登的前景我们也大概有点知道了，对吧？
对，
因为我们现在只说的是共和党嘛，因为拜登也有挑战者啊，拜登现在有一个我们知道那个Robert F. Kennedy Jr. 对不
对，
有一个 Kennedy 家族的人挑战他，有一个黑人 Cornel West Cornel West 挑战他，有一个女的是绿党的 Jill Stein 这个人是一直在选票上，反正每次总统大选他出来一下，这基本上没什么机会。所以初选呢拜登出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上述那几个人对他的对他的威胁是零吧，可以这么说，
至少在加州是这样
对，我想没什么机会了，那些
在
机会不太大，在民
主
党没什么太大机会。但是拜登的挑战反而不是这些人，反而是年轻的选民。这个我们数次看到这方面的分析，就是尤其是什么西语裔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包括其他族裔的都是一样哈，对于拜登的支持率只有40%，就是
40%
是。是40%，
40%，
对
对对，
这个是
30岁以下的选民是
这个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低。
嗯，
如果你要知道以前是80%的话，知道吗？这个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这么一个困境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真正的发力不在初选， 而在于大选。
嗯，
就是全国都投票的时候，之前跟大家分析，要不就不根本就不投票，要不就不投你，去投那些其他的人 ，Kennedy 啊或者是什么，Jill Stein 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是拜登接下来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他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的选票再给收一收往回？
对，还有呢，就是少数族裔的哈，这个少数族裔的呢。一般来说，在加州的拉丁裔，因为我们加州的拉丁裔人实在是太多了，已经超过白人了。白人，在加州的这个人口的比例当中，现在只有30%几了哈，不到40%了。那个西语裔的已经超过40%了，所以西语裔在我们加州算是多数居民哈。原来呢，在西语裔的这些选民当中啊，就是拉丁裔的吧，不说西语裔，拉丁裔的选民当中呢，这个支持民主党和支持共和党的比例大概是2:1，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
另外我们加州的登记选民是2:1，就每两个人登记民主党，只有一个人登记共和党。
对，但是呢，现在情况对拜登来说，或者对民主党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信号呢，就是现在做的民调当中，以西语为主要语言的拉丁裔的选民当中，支持民主党的人下降到34%了，这个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原来在很多次大选当中都是这些人支持民主党，所以让民主党不管是在国会选举还是在总统大选当中呢，他们的得票，一是年轻选民，而另外一个是少数族裔的选民，这个把他们拉抬起来了，挽救了这个民主党。但是今年的选举当中呢，这个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